大家好，欢迎收听瑞士宝盛的市场透视播客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瑞士宝盛的播客节目，我是瑞士宝盛香港区研究部主管邓启智。进入新的一个月，又是我们跟希瑞集团月度对话的时间了。欢迎希瑞集团的合伙人和首席经济学家洪浩先生继续跟我讨论中国市场的前景。洪浩先生您好。
Richard 你好。
洪浩总，一开始我们先讲一下汇率吧。对于很多投资人民币或者是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投资人来说呢，目前他们比较关注的肯定是这个2024年开年以后人民币的走势。去年11、12月人民币对于美金走强在短短的两个月从 7.3 走到 7.1， 但进入2024年呢就开始重新走弱，特别是3月下旬开始以后。那洪浩总，当中的逻辑有什么改变让这个人民币从年底的走强变成现在的走弱呢？另外相信很多投资人都想问您的是，美元对于人民币汇率这一次会破上一次大概 7.3 到 7.4 的高位吗？
对，人民币走势呢最近还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吧。那去年大家认为人民币可能在 7.4 附近触底，然后应该逐步的走强，那主要是因为去年大家对于美联储这个降息的预期还是非常充分的。那么很多人呢都预期今年这个市场共识认为呢，这个美联储的降息呢要达到6到7次啊，在今年。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中美两国的息差呢，那肯定是要缩小的。那么同时呢，也打开了中国央行这个进一步进行这个货币宽松的空间。所以这个是去年年底的情况。当然我们也知道汇率市场可能是一个最 volatile， 就是这个最动荡的市场，它的这个隐含波动率呢是甚至可以高于股票市场和其他 asset class 的。那么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呢，汇率所有的 bet 都是带杠杆的。所以呢，到了今年，其实我们看到大家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上调，对于通胀预期的上调，以及对于美联储这个降息次数的下调，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突然发现呢，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利差没有那么大，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了，那个空间，对吧？那所以呢，这个让年初这个非常 bullish 的这个sentiment 这个市场的情绪呢开始走软。那么这个呢同时也伴随着人民币呢走软。在这个股节点里头呢，其实你看到哈，由于这个不可能三角这个定律呢，其实如果中国是要严控这个资本跨境流动以及我们的这个利率的这个走势的话呢，那么汇率呢它就变成了一个 derivative 的 decision， 就是它变成了一个衍生出来的一个决定哈。因为其他三个因子里头两个因子是固定的，对啊，那第三个因子那就是它只有一个解，对吧？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看到就是人民币这个贬值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同时呢，在两周前我们看到央行突然在那一天呢他把这个利率啊调贬了，汇率呢中间价呢调贬了。那这个呢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因为毕竟呢央行一直在 7.2 附近哈，一直牢牢的坚守这个 7.2 的这个水平。那尽管呢这个中间价和这个离岸人民币的汇率呢它的差距还是比较远，但是央行一直都是在坚守的，一直到两周前突然调整了一下。那市场当天还是反应是非常负面的，港股跌了3%吧，三个点左右吧。那么这债券市场也跌了一个多点。那这一切都说明呢，其实说这个是我们这个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那么那一天以后呢，其实央行也重新的 being assertive， 就是重新的这个采取一个非常坚决的态度啊，在中间价的设定上呢，比如说今天也是一样的。那所以呢，这一些呢都告诉了我们，就是说央行还是不太愿意 give up 这个偏强的汇率吧，相对于这个市场的预期偏强的汇率。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暂时人民币稳定在 7.2 7.3 之间但是呢我们之前的讨论呢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人民币的这个如果没有央行的话呢，它贬值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我们可能要密切关注这个央行对于人民币中间价的这个取态。但比起汇率市场可能更受关注的应该是股票市场了，因为今年 A 股跟港股的表现夸张一点的说呢，可以说是终于为投资人带来一些希望。上证指数从2月初的低位2600点到现在接近3100点， 恒生指数呢，也从一月底跌破15000点以后，持续的修复到17000点左右。那虽然在三月啊，港 A 股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整盘的格局上下震荡，但是呢，月底市场在憧憬央行可能会推出这个量宽政策，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QE，对于投资情绪的确有正面的刺激作用。那关于这个 QE 的可能性呢，大部分经济学家可能认为呢，这个发生的概率不大啊，市场可能过度解读了。那我想问的是，洪耀总，您同意这个说法吗？但假设这个还是发生了，这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还有实体经济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把眼光呢过分的集中在这个货币政策上。其实货币政策呢，在过去2年哈，其实都是偏宽松的，对吧？我们的利率在不断的走低，市场利率在不断的走低。央行做了2次的 PSL，在20年的11月份和23年的11月份分别做了2次比较大规模的 PSL 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呢，这一些呢都告诉了我们，就说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偏宽松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进一步做 QE 呢，它可能边际的影响呢并不会那么大。当然，如果是有这么一个计划出台的话呢，当然对于这个资本市场的影响呢肯定是非常正面的，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就是说太多的证据表明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毕竟股票市场的这个波动呢也稳定了下来，在3000点左右，对吧？中港两地同时都稳定下来了。那么，其实现在做 QE，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搞清楚，对吧？不是说我们为了做 QE 而 QE，也不是因为西方世界做 QE 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结果，我们就要做 QE，对吧？那日本 QE 了30年、20年，那最后才出现了成果，对吧？那么，美国也 QE 了好多年，对，从08年到现在也出现了成果。那所以呢，你要想好了，你现在做 QE 的这个目标。对，你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用这个 QE 的计划。那现在呢？比如说，很多人对这个央行货币政策的工具的使用产生了一些误解。比如说，之前说这个让央行用买这个在公开市场上买这个在二级市场上买这个国债的这个问题，那么大家觉得哦，这个就是 QE 呢？其实不是的，因为你是在二级市场买，而不是财政货币化。因此，你在二级市场买的时候，你的效用和你现在的 reverse repo 啊，就是这个逆回购啊，各种的麻辣粉啊，这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它只是调节现有的流动性的工具，它并不大规模的新增大规模的流动性，对吧？这个是大家要搞清楚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昨天出来的这个再贷款，对于科技行业的再贷款，那么是5000亿人民币。那么，因为呢，之前有4000多亿人民币的再贷款要到期那么这个再贷款的开始呢，是在1年多前吧，就是对于这个科技行业发展的一个支持。那么，其实呢，我们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就是说这一些新增流动性对于这个科技行业的支持，也导致了我们中国在这个整个这个产业链上头在不断的升级。但是呢，也要注意到，本来你有4000多亿到期，那现在你变成5000亿呢，其实还是。更多的还是续作现在已经有的 outstanding 的这些再贷款吧，所以呢，这些迹象呢都表明央行是非常稳的，但是呢，它呵护经济的这个态度呢是不变的。那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一些新闻标题的过分的解读呢，其实反而不利于资本市场的这个的投资的业绩。
理解。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基本面，再跟进一下问题，就是我们不要过度的去看这个货币政策，可能要看一下实际上的经济数据怎么样。我们的确看得到三月的 PMI 的数据好像开始有一点点的这个复苏的迹象哈。那刚刚出的这个清明的这个出游的数据也算是不错，不是特别好，但是还算是不错嘛。这个能不能从一个基本面的角度去再加持一下现在目前的股市？那股市今年其实也涨了一点点哈，也有一部分。我们目前看得到的经济数据能不能支持这个港 A 股继续往上涨呢？洪耀总，您在这方面持的意见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反弹应该没有走完，或者说这个技术性的修复它没有走完，因为毕竟呢，春节的那个低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低点，对吧？那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 miss out 了春节的那一波。那4月份呢，一般都是 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比较差的一个季节吧，就是说在四五月份的时候，不要那么容易呢，市场是容易波动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波动哈，那么当然我们预测的目标不是说我们要预测短期的波动，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呢，如果是真的也出现了这个波动的话呢，其实我觉得miss out 前面那波的朋友呢，其实他可以伺机呢去重新的去捡起来一些他本来就很想买的一些标的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要过分的，也还是那句话，就不要过分的解读短期的这个经济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呢都是会 fluctuate 的，它会上上下下不断的移动的，尤其是这个 on a month 这个月度和周度的这些数据，对吧？那么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但是呢，这国内的这个需求啊，它内需啊，它回暖呢，其实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数据去证明。所以这一些数据，它可能边际上 confirm 确认了这个内需的修复，但是它并没有增加新的消息。毕竟大家都知道了，内需非常好，只要你在中国的这个内地呢，它travel 了，你就发现了，对吧？其实飞机票非常难买，高铁票非常难买，对吧？然后呢，很多这个酒店呢，这个 room rate 就房费呢都涨了1倍，满房率非常高，等等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内需修复的一个非常好的佐证，就是我们不太需要再看那些数据啊，去告诉我们啊，这个内需其实在修复。我觉得这些所谓的新的数据呢，其实只是在边际上确认了我们这个内需修复的这个势头。那更多呢，其实呢，我还觉得就是说，既然这些基本面逐步的得到了确认，那边际上能够改变的，就是说我们的央行对于汇率和这个利率的态度，对吧？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中美的关系。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宗商品最近的这个上涨的这个大的这个趋势，它如何影响到市场的情绪和市场的走势？那我相信这些可能是在边际上的一些新的定价的这个数据和因子，而这个 PMI 啊那些东西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只是一个 concurrent，就是一个确认啊，它是一个同步的数据。
所以洪老总，您的意思是未来边际上会改变这个市场的形势的三个因素啊，一个是央行对于货币政策跟这个货币的态度，第二是中美关系，还有第三是这个大宗商品的趋势。那特别是中美关系呢，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因为一两个月之前呢，这个 CXO 的药企呢受这个美国国会法案影响而大跌。那令到投资人呢担心，在选举年这一些跟美国市场有风险敞口的公司会不会受进一步的拖累哈？但最近几周呢，我们看得到中国在接见这个美国商界领袖，再加上美国财长耶伦访华，中美关系好像又有一些的转机哈。在股票市场里面呢，除了这个中美关系的部分以外呢，我还特别是关注这个电动车，因为这个赛道在过去2年特别的火，业绩也做得特别的好。但是呢，在最近的财报季有一两家的电动车的车企啊，它的指引啊或者是业绩呢是不如预期的，而且呢品牌之间的竞争也是比较激烈，令人忧虑这个电动车是不是变成一个高销售但是低盈利的行业。这些的板块，当我们布局的时候呢，应该考虑什么因素呢，洪耀总？另外，我想问的是，对于目前投入中国市场的这个投资人来说呢，洪耀总有没有一两个比较偏好的股票板块呢？
对，我觉得中美关系，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吧。那毕竟呢，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两国的这个沟通呢，是越来越多的。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媒体的报道呀，还有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情绪啊，这个叙事的态度呢，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换。那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数据上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来的，对吧？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 rapprochement，就是这个重归于好也好呀，或者说边际改善也好啊，那么这些都是帮助市场情绪修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那同时呢，我觉得对于离岸市场来说，比如说港股，那港股呢，其实它受到美国的影响也非常大，因为毕竟港币是这个 美元挂钩的，对吧？那么同时呢，这个科技的行业啊，这个中概也受到了这个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这个波动的影响。所以呢，一直以来呢，就说中美关系可能是我们港股呢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啊。但是呢，今年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港股、恒生科技股还有其他的一些股票呢，有这个不同程度的修复，但是港股还是非常的便宜。那同时呢，经历了4年的下跌，你说如果港股再跌1年，对啊，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呢，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这个现象在全球的任何一个资产类别上都没有发生过，对吧？连跌4年的话，对啊。那么这个是，我觉得反而呢，就是说港股在这样的位置上，现在这个位置上呢，反而是对于投资者呢，更多的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风险。当然，就是说，今年是一个大选年，那么市场共识认为，就是说，两个候选人现在看来就是川普和这个拜登了，对吧？那么两个候选人呢都可能会对华，对吧？比较鹰派，因为毕竟呢，这个对华的鹰派呢已经是美国的华盛顿的共识，而且呢，川普可能更鹰派一些。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如果你不断的去打中国的这张牌，去这个对中国呢进行围追堵截，无论是这个新能源车也好，这个太阳能光板也好，还是光伏这行业也好，等等，那其实我觉得这一些东西对于美国本身也是不利的。就是说，在物理学里头，对吧？牛顿第三定律告诉我们，这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那作用力越大，那反作用力也就会越大。那美国也要考虑，就是说，中国在自我进行修复、内需修复迹象非常明显的时候，在中国的国内的市场开始就是说，在这个经济的结构里占越来越高的地位的时候，那它是否 overplaying，就是它是否就是过分的高估了自己的这个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吧？那么从而把这个竞选的 debate 里头说事儿，并不一定能够为两位候选人加分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点吧。那最近呢，其实你看一下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学者、经济学家，对吧？他们都写了，就各自呢都写了不同程度的一些文章哈，就是说警告这个美国呢，他不要过分的去 overplay，就是不要过分的去高估了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对吧？那毕竟呢，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中美关系边际的改善，很可能是今年市场没有 price in 的一个因素。那这个因素呢，如果真的是能够得到改善的话呢，那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就非常有力的因子。我们不是说啊，这个关系要逆转呀，要什么，要回到2001年的时候刚入世贸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必须也认识到，在过去20年里头，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而两国都在这个关系里头获得了各自的好处，它是 mutually benefit 的，对美国也好，对于中国也好。如果今年能够边际改善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像这种创新药呀，这种 healthcare，就是这个医疗保健的这个板块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因素。
了解。我们今年可能对于中国市场还是可以抱有比较正面一点点的期待哈。那最后的话，我们可能来聊聊这个贵金属哈。因为刚刚我留意到一组数据，就是中国央行呢已经连续17个月买进黄金储备那同时候呢，金价也大幅度的上升哈。我不是说两者有关系但是这两者的确是同时发生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我们瑞士保盛还是维持对于黄金长期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但当然我们也理解市场一大部分投资者呢是看多黄金的那这里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洪浩总的，第一个就是中国以至于其他国家的央行不断买进黄金作为储备的原因是什么呢？另外就是您个人对于黄金的观点是什么？
对，其实我们是一直看多黄金的，就是说这个观点是我们从去年4季度10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持有的观点。那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投资者这么去布局的。那现在呢，看到两黄金上了2300一盎司，对吧？它达到一个新的历史的高点，而且呢，在不断的创高点，不断的创新高。 那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毕竟呢，在这个时候，你发现在这个黄金 ETF 里头，这个黄金的持仓量是在减少的，但是呢，黄金价格的不断走高，那么一定是有，就是说别的这个人在买，对吧？肯定是需求大于供给，才让黄金走出这样的行情。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黄金最近的这个上升的这个行情是非常迅猛的啊，它几乎走出来一条这个垂直向上的一个直线。对啊，那么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在 ETF 黄金 holding 的这个黄金持仓的这个下降的情况下，那么黄金呢不断的创出新高。那我们一看到呢，国内就是这个内地的黄金的零售价也超过了700多块钱一每克了。那所以呢，这一些啊都告诉了我们哈，就是说市场对于黄金的前景呢还是抱有非常强的期望的。那对于我来说，其实黄金还是比较简单吧。那么在一个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在不断的上升，对吧？那今年我们看到，从去年以来，我们看到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冲突、巴以冲突，以及呢我们这个俄乌的战争呢还没有结束，对吧？以及其他的一些地缘政治，那么这一些呢都告诉我们，就是黄金在这个时候，它是对冲地缘政治的风险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工具啊，它没有之一。那同时呢，由于这个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政府的债务财政化的这个现象呢，也越来越严重了。美国现在啊，在一个经济走势非常强的一年，它的这个公共赤字呢，仍然达到6%以上，这个是匪夷所思的。那所以呢，这些呢都告诉我们呢，就说在这个现代金融体系岌岌可危、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啊，以及呢这个通胀呢很难回到央行长期的这个目标位的时候呢，其实黄金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同时呢，注意到就是说，黄金的这一轮强势是在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元也没有大幅走弱的这个背景下的。那所以呢，它告诉了我们有更重要的，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纸面上看不到的因素呢在起作用。那么很显然呢，就是说这些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风险呀，还有这个信贷体系呢，这些都无法再很容易的用一些数据去表达，对吧？你怎么样去 quantify？ 就是你怎么样去量化这个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呢？你怎么样去量化现代信用体系的这个岌岌可危呢？很难。但是呢，我觉得黄金的价格的上升哈，就是市场对于这一些风险企图量化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所以呢，我觉得黄金还没有涨完，而且我觉得黄金上涨的幅度会远远超出绝大部分人的想象。那去年10月份的时候，黄金还在1700、1800左右，对啊，那现在已经回到了这样的一个高点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momentum 还在。那 trend is your friend，就是对啊，趋势是你的朋友啊。所以呢，我们也不会逆着趋势去做。那如果由于短期的超买而出现的回调呢，其实我觉得反而是让这个还没有建仓的朋友呢，他是一个好的这个时间机遇。
好了，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啊，也帮助我们理解看多的投资人的看法。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非常感谢洪浩先生的分享，听众朋友们敬请留意我们下一次的播客节目，谢谢。
谢谢 Richard。
感谢您收听瑞士宝盛的市场透视。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可以通过 Apple Podcasts 订阅，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访问 www.juliusby.com， 进一步了解瑞士宝盛、我们的团队以及我们的最新观点。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中为您呈现崭新内容，欢迎当时收听。以下内容为节目免责声明，本节目中所述信息与观点属营销资料，并非独立金融或投资研究成果。本节目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经由或代表瑞士宝盛发出的买卖任何证券、证券相关衍生工具及其他产品，或参与任何司法管辖内的特定交易的邀约、推荐或邀请。对于使用本节目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瑞士宝盛不承担任何责任。请访问 www.juliusby.com/legal/podcast 了解更多重要法律信息。